台湾新唐人国际文化学会与彰化国际狮子会300C3区首次联合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与彰化秀水乡国际狮子会会馆展出，开幕式上贵宾云集，参展的画家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心得。
在画中，一位母亲怀中抱着孩子，呈现出慈祥的母爱。国际狮子会300C3区总监郑浩成对这幅画的印象感受很深。
母亲的伟大，在她是一个很赤诚而纯真的一种奉献跟付出。这幅画让我真实感受到身为母亲的伟大。当然，她诉说的是一种真实赤子之心，也是我们最原始的一种人性的一种精神面。
作品参与美展展出的两位艺术家周怡秀和李源，也和在场嘉宾分享在作画过程中的点滴体会。
我觉得真正的信仰，你真正想得到神的庇护的话，保佑的话，应该选择善的一面，站在善的一面，站在一个公的一面。所以我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呢，表达这样一个内涵，当每个人看了以后会被不同的认识，
感受到这样一个画面，层层层层的宇宙，每一个神都在看着地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很像观众，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但是我画笔实在是有限，我只能画出这样的感觉。
每一幅图画它所呈现的是一个美感以外，另外一个是诉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它的背后蕴藏的是一种作者本身对美感以外，还有的是对和平的一个意念。
主办单位新唐人国际文化学会代表中正大学艾昌瑞教授表示，这些画作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所创作的，使人内心感受到一股祥和与平静。
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展出，然后把法轮功过去这几年来在中国大陆遭遇到一些事情，以及法轮功的美好呈现给这边的师兄师友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过程。
主办单位表示，首次在国际狮子会300C3区会馆展出，为期一个月，希望爱好艺术的民众一起来欣赏纯善纯美的艺术作品。新唐人亚太电视叶锡宏、陈映真，台湾彰化采访报道。
三个月来，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各城区举行各种活动，呼吁澳洲民众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且采取各种方式尽快结束这种罪行的延续。
11月3号，在悉尼华人集中的好事围区，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真相长城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请愿签名和演讲活动。法轮功学员吴凤春因在国内修炼法轮功，被中共610劳教2年，关押在内蒙古土木吉劳教所。
中共也就利用了我们这些学员没有报出姓名和住址，更加残酷的迫害。我在监狱期间，警察也试图几次对我进行抽血化验，我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许多过路的人群看到、听到这些迫害真相，纷纷表示自己对这种罪行不会沉默，将尽自己所能传达真相，制止迫害。
And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say actually, because I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persecuted for wrong reasons, for no reasons actually. No reason is right to persecute the same human being for any reason in any country. So it must stop.It must stop, and I want more people to know that, including my Korean friends and my Australian friends.
据组织者介绍，从今年8月起，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和周边华人聚集区的繁华地带举行真相长城请愿签名活动，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罪行。新唐人记者陈海，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应加拿大自由思想电影节的邀请，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近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第二次公映，再次震撼了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人士。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报道。
影片《自由中国》自今年8月在渥太华国际电影节首映后，这是第二次光临加国首都。布莱恩·赫兹是2011年新当选的国会议员，这是他第一次观看影片。
Eye opener was very educational because I didn't know a lot about Falun Gong and certainly really wasn't aware of the organ harvesting really struck me. And, you know, if that's really going on, it's disturbing. It was very disturbing.
赫兹认为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会无视这样残酷的人权迫害。
In this film, and I learned a lot today. So I encourage the internet, I encourage people to learn and to understand. And then again, collectively, peopl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in terms of what they can do as an individual. And governments need to make a decision as to what they can do as governments.
观众们纷纷表示希望自由中国这部影片能广泛传播。
It's telling an important story, and it's one that needs to get out there. I mean, this needs to roll out over the countryside and to reach all of the world's people.
Glad I came to see that film today because that was extremely powerful. Look at you. Extremely, extremely powerful film. I hope this film is going to be shown more around North America. It's a great educational piece. Are more educated about this Falun Gong will be supportive.Against the atrociti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自由中国的制片人黄生健及女主角曾曾在影片公映后与观众见面并解答问题。
Would not only tell the widest story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Gong, tens of millions of peaceful people being persecuted, but the importance of championing human rights for everyone inside China.
我是属于非常少数的很幸运的能够逃出来能够有机会在这个自由的加拿大讲话的这些人但是还有几十万的甚至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仍然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而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在承受迫害法轮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这种社会的灾难性的一个后果一个道德底线崩溃的那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但是对中国人民是伤害最终他这种伤害也会输出到其他的国家
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1996年法轮功传入了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的大甸子镇很多民众也在之后相继走入了修炼的行列做信仰真善忍的好人1999年江泽民集团下令镇压迫害法轮功当地的一位女医生高杰被迫害的下肢瘫痪失去意识但当局丝毫没有放松监控
女医师高杰原本在自家开设医疗诊所经常免费帮村民看病前来求诊的村民络绎不绝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本患有严重脑瘤的高杰健康神奇的好转1999年江泽民集团下令镇压迫害法轮功许多善良的修炼人遭到无端迫害高杰一家人也无法幸免2007年11月13日高杰遭到恶意诬告在诊所里被铁岭市国保大队绑架高杰被关押期间多次出现血压骤升下肢瘫痪无法言语等病况铁岭市鄞州区法院刑庭庭长李忠担心出人命紧急通知家属把高杰接回家当局并没有因此放松监控2010年6月12日高杰去鄞州区医院就诊时又被劫持到铁岭市看守所当晚高杰血压突然上升被送进医院医生确诊为脑梗塞高血压家人多次要求释放高杰当局都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有病为由拒绝六天后高杰被非法判刑四年半由于病情恶化法院被迫给高杰办理一年的监外执行不幸的是因为延误治疗高杰已经瘫痪在床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记忆力今年8月28日在家休养的高杰又被铁岭县国保大队傅振国等十几名警察绑架关押15天才放回家属还被勒索了几万元2007年高杰的丈夫董钦宇被判刑五年关在辽宁省盘锦监狱小叔董钦飞2002年被重判13年关在沈阳第一监狱小沈刘艳芳2002年被劳教三年修炼法轮大法一心希望按照真善人准则做好人的女医生和家人因为中共当局的迫害家庭支离破碎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综合报道
11月4号晚12点左右，三名自称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便衣强行进入法轮功学员陈瑞昌家中进行搜查抄家，并把陈瑞昌从家中带走。这些便衣警察不说抓人的理由，只让家属等消息。陈瑞昌的太太梁子慧对丈夫突然被抓走表示非常担忧，她希望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并呼吁营救和查找她先生陈瑞昌的下落。
我的名字叫梁子慧，我先生他的名字叫陈瑞昌，他原来是广东电视台的总编室副主任。
1998年的冬天，陈瑞昌见到妻子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甩掉了多年的药罐子，原本已经激化了的婆媳关系也因妻子的修炼而变得和谐了，为此他开始去了解法轮功。1999年的春天，陈瑞昌决定走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学习真正做一个好人。然而这样宁静的日子并不长久，几个月之后，中共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残酷镇压。
他当时想法就很简单，就想跟这个党说句这个公道的话，他就上北京，就想把这个法轮功分出，他自己修炼法轮功，他就觉得这个法轮功是怎么好，想跟这个最高的党中央吧去讲这个真话，他就是这个目的去的。然后他写了一封很详细的信，就是再到信访局北京，后来就给抓了。
和陈瑞昌一样的还有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前仆后继的到北京上访。据北京公安内部消息，截至2001年4月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就达83万人次，而更大数量的学员并没有报出姓名或未做登记。
第一次就是送到洗脑班，然后第二次就在洗脑班关了一年多都没找他，就从洗脑班又转到劳教所，就是把他劳教，一共加起来这一次是有两年。然后第三次又抓了他，又是在上班的时候，又是要他写什么所谓的放弃修炼啊这些东西，他坚决不写。然后就又是几个人把他绑，那真的是绑架，几个人抬着他又把他搞到省的洗脑班去，然后他就在里面七个多月。
就这样，陈瑞昌因为拒绝中共的所谓转化，他前前后后被抓了几次。今年11月4号晚上大约12点左右，三名自称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便衣到陈瑞昌家中抓人。根据梁子慧的儿子转述，这些非法抓捕他先生的人当场表示，他们已经跟踪陈瑞昌很长时间了。
他们自称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人，就拿了两张，一张是搜查令，一张是拘传证，上面签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的，然后就在我们家搜家抄家，抄了很多的大法的书籍和一些资料，然后就把我先生要带走。然后我儿子当时追问你们是什么人，让他们讲他们姓名，他们不肯留下姓名，也不证件，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对我儿子说到时候我们自然会通知你。
梁子慧跟她的丈夫一样都是法轮功学员，她在大陆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四次被当局抓捕迫害，并被非法劳教和判刑。对于陈瑞昌再次被非法抓走，这让刚刚来美国不久的他十分着急，也担心儿子一个人在家的安危。他表示，在中国发生好多法轮功学员被抓之后离奇死亡的事情。自从在海外曝光的中国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被披露之后，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9月12号，美国国会第一次举办了中共活摘器官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丹娜·罗拉巴克议员表示，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盗取那些因为信仰或政见不同而被监禁的人的器官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与镇压， 13年来，中国有很多正义的维权律师公开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却引发当局的绑架、非法关押判刑，甚至受到酷刑摧残。据明慧网报道，朱宇彪和王永航两位维权律师就因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遭到非法判刑关押，两人在狱中屡遭酷刑摧残，目前生命垂危。
广东朱宇彪律师经常低价甚至不计报酬为弱势群体辩护，他也是广东省第一位公开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朱宇彪先后在2007和2010年两次遭当局绑架、非法判刑关押，期间屡遭酷刑。今年8月17号，朱宇彪应该冤狱期满，警察却把他直接劫持到广东省法制教育所继续迫害。家属去找狱方要朱宇彪出狱的签字手续时，警察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8月20号，朱宇彪开始绝食抗议，却遭强制灌食。现在，朱宇彪身体异常消瘦，还出现高血压症状，随时有生命危险。另一位大连律师王永航，自2007年起，多次为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辩护。2009年，王永航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而且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判7年冤狱，被关在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王永航在狱中屡遭酷刑摧残，近半年来不仅出现肺结核、胸腹水病症，而且腰部以下麻木，出现瘫痪症状，生命几度垂危。狱方对于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置之不理，还在今年8月中旬将王永航转到铁岭监狱医院继续迫害。
我觉得对他那种迫害是长期的、系统性，从公检法然后到现在监狱。
王永航律师的案例曾于2009年12月被法轮功人权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位人权专员，是中共侵犯大陆律师执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之一。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10月30号，海外成立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誓言彻底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610办公室以及直接实行迫害的公检法组织和在劳教所、洗脑班、监狱的管教人员与恶警，以及丧尽天良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所谓医生等相关人员。